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的刘继尧。我想我们日常的饮食，筷子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筷子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信息。这些信息是包括饮食文化的变迁、饮食习惯、文化含义和文化传播。例如日本有一位学者用饮食的方式区分不同的文化圈，亚洲是属于筷子文化圈，中东、南亚、东南亚一带是以手进食的文化圈，欧美一带就是属于刀叉文化圈。今日我为大家介绍一本研究筷子的著作《皇情鸡：筷子、饮食与文化》。筷子怎样可以反映历史呢？筷作者在几个方向提出不同的思考角度。第一，筷子是可以体现中国饮食文化的变迁。周代的饮食规范，吃饭的时候是用手的，筷子在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夹汤羹里面的菜，将菜从汤羹里面提出来食用。秦汉的时候，随着烹调的技巧越来越好，食材被切割越来越仔细，比较细小，筷子的功能因此得到延伸，不是只是夹羹入面的菜，而是延伸到其他不同的菜肴。汉唐的时候，主食的种类越来越多，尤其是面条和饺子的流行，令到筷子越来越受到欢迎。关于筷子的普及，作者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考察。作者认为炒作为烹调的方式在魏晋南北朝之后越来越流行。炒是需要将食材切成细块，然后快速的烹调，既可以缩短烹调的时间，又可以混合不同食材的味道，因此大受欢迎。所以食炒的菜的时候，筷子是最理想的工具。筷子不同的一个功能用途是越来越多，呈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变迁。唐代的时候，筷子已经成为中国饮食的首要工具。同时，由于唐代在亚洲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筷子因此流动到其他不同的地方，例如蒙古、朝鲜、日本等等，形成筷子文化圈的基础。第二，筷子亦可以反映饮食习惯的转变。唐代之前，从石刻、壁画的图案可以看到，中国人吃饭的时候不是用台凳，而是席地而坐，饭菜放在一个类似今日的茶几上面。这种饮食的习惯我们称为分食制。唐代的时候出现一个新的饮食习惯，进食者围绕餐台坐在凳上面，餐台上面摆放不同的菜肴，这种方式称为合食制。合食制的出现，筷子成为一个非常便利合适的饮食工具。随着筷子和合食制越来越普遍，由此衍生一套礼仪的规范。例如不可以用筷子制造噪音，不可以用筷子在菜肴当中挑选食物，以及不可以用筷子吉食物等等，当中涉及现代的卫生观念。与此同时，其实亦反映了一个风俗的习惯和文明的进程。第三，筷子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含义。作者在书中举出不同的例子，例如筷子作为成双成对的符号。作者以西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为例子，指出司马相如送给卓文君一首定情诗，同埋以筷子作为定情信物。作者指出呢一件事可能是盗赞，但是呢一个盗赞的概念，佢背后其实是反映了筷子长期以来成为新婚夫妇最喜欢的结婚礼物，同时亦成为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中国古代就有用筷子求亲的风俗，宋代称为回鱼珠。有一些富有人家用金银打造筷子显示身份地位，这个风俗 在中国某一些地方仲有保留，例如贵州的吉鲁族的年轻人，他们找到意中人之后，年轻人的妈妈就会用红布包裹一双筷子去求亲，筷子在这个时候成为一种隐喻，表示婚姻是一对男女的新开始，希望一直可以成双成对，而且筷子筷子可以快点有孩子。最后文化传播方面，16世纪部分欧洲人第一次接触筷子，觉得很好奇，而且完全被吸引。故中原因在于欧洲人虽然用刀叉进食，但是有些时候例如吃面包的一个时候都是会使用手的。当他们发现筷子的时候，觉得筷子是一个很方便干净的进食工具。在近代，筷子走出筷子文化圈，走出亚洲，随着人口的流动传播到不同的地方，筷子成为中国文化的饮食符号。所以这个情况作者是以东食西渐四个字来形容。这本书作者除了运用一般熟悉的文献之外，还有运用到文学、铭文、图画等等不同的材料，呈现了史学研究运用资料的新趋势，从而向读者呈现筷子在不同层面的故事。这本书还有提及到公筷、卫生、文化交流等等不同的课题，希望大家下一次用筷子的时候会想起筷子承载的有关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信息。